故事发生在南方一个小城市的夏天。那天夜已经很深了，司机老王开着他那辆将近7年旧的出租车，正行驶在一条昏暗的马路上。他决定再拉完最后一位乘客就回家。他的车开得很慢，双眼不停地扫视着道路两边，寻找着那期望中的最后一位乘客。然而，此时的路上已经没有什么人了，只剩下那一盏盏相隔很远的路灯，散发着昏暗的光亮，在马路两旁直挺挺地立着。就在老王几乎要放弃的时候，他忽然发现前面的马路边有一个白影晃动，好像一个人正在向他招着手。老王心中一喜，太好了！总算等来一个打车的，赶紧拉完这趟活儿，好收工回家了。可等他的车慢慢接近这个在招手的人时，老王忽然感到了一种不自然。这么晚了，一个穿着一身白裙、系着一条红色腰带的女人，孤身一个人站在路边打车，而且她的长发将自己的脸几乎完全遮住。唯一能看见的就是他那涂着鲜红色口红的嘴，正在冲自己笑，露出了里面森森白色的牙齿。虽然稍微犹豫了一下，老王还是决定要拉他了。毕竟鬼怪之说，他其实并不是太相信的。那个白衣女子上了车，用很飘忽的声音对他说道：“请到长青园14号。”听到这个地址，老王机灵灵打了个冷战，因为作为当地人的他知道，长青园是一大片陵园，而长青园14号是坐落在陵园旁边的火葬场。他这么晚了要去火葬场干什么？莫非他真的是……不能再往下想，也不敢再往下想。老王开始有些后悔了，但为时已晚。他现在唯一能做的，也只有尽快把他送到目的地了。车子就这样静静地行驶在漆黑的马路上。女子坐在后面，低着头，一句话也不说。老王只能时不时地通过后视镜，看到她那一袭白衣和遮住整张脸的黑发。这个感觉真是让人毛骨悚然，而他也只能这么忍着。在距离女子要去的长青园14号已经很近的时候，老王那紧绷的神经已经到了极限，他真的无法再继续开下去了。于是他将车停在了路边，找了个借口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小姐，真不好意思，前面不能掉头，你看看，自己走过去好吗？已经很近了。”那女人点了点头，问道：“多少钱？”老王赶紧说：“算了，你一个女人这么晚了，来到这里也不容易，就不收钱了。”“那怎么好意思？”“啊，没关系，就这样吧。”老王坚持着。那女人见拗不过他，只好说了声：“那谢谢了。”然后就打开了车门。这时的老王真想一脚油门赶紧离开这里，可是奇怪的是，在女子打开车门后，就没听见车门关上的声音。于是他回过了头，发现车门还是开着的状态，可那女子已经不在车里了。老王再向车外望了一圈，四周空荡荡的，根本没有那白衣女子的身影，就好像她凭空消失了一样。老王的好奇心驱使他下了车，来到那没有关上的车门旁。那个女人难道就这么快的走掉了？还是她其实是……他不敢再想下去了。在转身刚要离开这里的时候，突然，一只血淋淋的手打到了他的肩膀上。 这一下老王真的被吓坏了，他颤巍巍地回过头，只见刚才那白衣女子满脸是血地站在他的身后，双眼紧紧盯着老王，悠悠地说道：师父，请你下次停车的时候不要停在沟的旁边，差点儿被摔死了。下面再讲一个盒饭的故事。在一个静寂的月夜，一名行经山区的旅行者很不幸地迷了路。正当他饥寒交迫体力不支的时候，终于在那前方发现了一栋茅草屋。他高兴地奔上前去，迫不及待地敲了敲门，大声喊道：有人在吗？随着吱扭一声响，门被打开了，一位约莫70岁的老奶奶从里面走了出来。在这位旅行者说明了来意之后，老奶奶非常好心地请他今晚就住在自己家里，并给了这位旅行者一个盒饭。听老奶奶说，这个盒饭本来是他做好后准备明天带去县城的时候在路上吃的，但现在既然见到了这位饥寒交迫的旅行者，就让给他吃吧，自己明早再做一份就好了。旅行者听到后非常感激，再加上他原本就已经非常饿了，盒饭很快的就被他吃了个精光。吃饱后，他就在老奶奶给他安排的一张简易床上沉沉的睡着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旅行者一觉醒来，发觉自己正睡在一片草地上。他再向四周望去，除了那嶙峋的怪石，就是参天的大树，哪里有什么茅草屋？老奶奶也是踪迹不见。但此时的旅行者并不害怕，因为他心中仍十分感激那位老奶奶，认为她不是什么鬼怪，而是菩萨的化身，是前来搭救自己的。于是他在原地拜了拜，满怀感激地离去了。在经过半天多的辛苦跋涉后，旅行者终于回到了山脚下的村子。回去之后的他逢人就讲这件事，认为是菩萨显灵救了自己。可奇怪的是，村人们在听到他讲完之后都露出了惊恐的表情，这让旅行者感到十分奇怪。在被很多村民婉拒之后，终于有一个人对他说出了实情：
你说的那个老奶奶呀，她其实在3年前就去世了。那天她出山去县城的路上遇到了落石，死在了半路上，而尸体到现在都没有找到。听了这话的旅行者在心中暗叫不妙，在他还没来得及多想的时候，周身突然感到了一阵剧痛，他四肢不妙，大叫道：不好了，我吃了过期的盒饭。
下面再讲一个新衣服的故事。那天小红正在商场的女装部里逛着，挑选着那些漂亮的衣服。这时有人向她搭话：
嗨，你这件衣服挺漂亮的。
寻声望去，说话的是个英俊的男子，嘴角还挂着轻佻的微笑。小红的脸没来由的红了一下。
谢谢，
他轻声说着，而那个男子还在看着他，眼神专注而且专业。
真的很漂亮，色彩、质地、样式都是上上之选。
男子夸起了小红的衣服，可小红却发现他的目光总是瞄着自己的脖颈、手腕和耳朵这些肌肤裸露的地方。他甚至能感觉到他的目光里蕴含的那种激烈的热度。
这是最近流行的新的搭讪方式吗？
小红暗暗地想着。不过
如果是这样一个男子的话，自己倒是不介意的。正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，男子忽然说道：这件衣服可以借给我女朋友试试吗？小红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傻傻地盯着对方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在稍稍缓过神来后说道：如果你的女朋友喜欢，就拿去好了，反正我还没付钱。那么你是同意了？男子爽朗地笑了，轻轻地一挥手，小红立刻晕了过去。在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的阴暗房间里，有个幽怨的女声传来：这件衣服我不喜欢了，丑死了。一个男子无奈地回答着：好吧，那我再去给你挑一件咯。那好，不过这次我要和你一起去。男子不无遗憾地将小童的皮扔在他那鲜血淋漓的尸体上，和自己那个挑剔的女友一起去逛商场了，准备重新挑一件衣服。据说他们现在还在某个商场里不停地逛着挑着，寻找着美丽的衣服。